我觉得比较喜欢这样安安静静观赏整个大自然的人，可能比较容易明白什么是安静等候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今天我们仍然要讲圣经中的基督，我们要从马拉基书来看，请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如果你想要翻你的圣经，有的圣经应该是在1125页，1125页，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好，这段经文正是有关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好，所以这段经文首先应验在第一次主道成肉身，他成为婴孩的样式，忽然他被抱进圣殿里头。我想谁也没料到这个小小的婴孩就是以色列人所切慕的那位弥赛亚，因为当时他头上并没有光圈，对不对？好，可是那个又公义又虔诚的西面，他得了启示，他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他受圣灵的感动，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他进入圣殿，就遇见耶稣那个肉身的父母玛利亚跟约瑟，抱着小孩子进来，要照那个律法的规矩办理。所以西面就用手接过这个婴孩来称颂神，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那么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我想这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因为他正是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在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五到六节，这段话也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我们也可以来看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因为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他提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就是应验这个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所说的。那这个施洗约翰，他呼召人悔改转向神，而且他把羔羊耶稣基督引介给人。所以呢，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的。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然后他说第一节说立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这个立约的使者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前面我差遣我的使者为了预备道路是指着施洗约翰说的，但是后面说立约的使者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与人立新约，他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背负世人的罪， 从此以后神不再纪念人的罪愆跟过犯。主耶稣基督他做立约的使者，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他献上自己做永远的赎罪祭，就那些得以成圣的人就永远完全。那么当那些做买卖的人，他们在圣殿里面贩卖牛羊鸽子，使圣殿成为贼窝的时候，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他忽然进入他的圣殿，他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倒出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那个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我想这也可以说主忽然进入他的殿所做的事。可是这个也是应验马拉基书三章二节提到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他来要来洁净圣殿，然后他说，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那今天我们都知道，圣殿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面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意思主耶稣会借着圣灵忽然向我们显现，他会做工在我们身上，他最主要的做工作就是要叫我们全然成圣。所以这里提到主耶稣是炼金之人的火，他要坐下来慢慢炼我们，他会小心的有智慧的调整那个火炉的温度，直到在我们身上的渣子都被除掉。有一个姊妹，有一天她读到马拉基书三章，这里提到说，她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三章三节，她就决定亲自去访问她的村子里头一个炼银匠。他请教这个炼银子的师傅整个实际的过程。师傅跟他讲解完毕，他就很好奇的问说，师傅这整个提炼的过程当中你都坐着吗？他说，哦，当然哦，我必须坐着，并且呢全神贯注的盯着那个炼炉，因为如果时间拿捏不准，火候只要过了一点，银子就烧坏了。哎呀，这个姊妹一听这话，马上体会到圣经所说的他必坐下来如炼净银子的，这是多么令人感到安慰的话。主坐下来，在整个过程当中，虽然他定义把他的儿女放在这个炼炉里头，放在熔炉里头，让他的儿女经过火一般的熬炼，可是这位坐下来的主，他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整个炼净的过程，因为呢，他是只要烧去玷污皱纹渣子，而不是要烧坏银子。所以神的全知、全能、全爱，都全然关注在那个蒙召跟随他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所遇见的试炼和痛苦，不会无故的临到我们，神也不会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那个这个姊妹她临走的时候，她就问这个炼银的师父说，师父，你怎么知道这个炼银的时间该结束呢？这个银匠就说，那还不简单，当我在银子的容易里头清晰的看见我自己的样子，那这个提炼的过程就大功告成了。所以当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形象的时候，就是天父跟天使同声欢呼说成了的时刻。所以在这成了的时刻，炉子里头的纯金或纯银的那个容易可以反照炼金之人或炼银之人的面容。所以主熬炼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可瑕疵，可以反照出主的荣形，可以凭公义献上赞美祭给神，可以蒙神悦纳。所以在我们生活里头，常常有一些小小的熬炼或大大的熬炼都不足稀奇， 因为我们还在被提炼的过程当中、啊、昨天我们去屏东服事，回程的时候啊，那个一个老弟兄送我们去回去，要去搭高铁、啊、然后呢，因为他不知道高速公路怎么开，所以他需要经过高雄市区、哦、心里面很受煎熬，因为红绿灯不断，我知道这下子惨了，一定赶不上火车啊、可是心里面就说，主，感谢你，赞美你，我相信你会保守。到最后我已经放弃，我说主算了，没关系，管他的，赶不上我们就再买下一班火车票就是了。好，果然我们到达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走了，高铁已经靠走，我们就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个老医师的太太就说，这个有主的美意吗？我说有有有，有主的美意，感谢赞美主。当然有个美意要把我们熬炼成耶稣的样子，对不对？看你在炼炉里面你的反应是不是感谢赞美主、啊、如果你说好感谢赞美主，神要说嗯，这是我的子民、啊、我们要说哎，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那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是主耶稣快要回来啊，当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正在那里忧愁发怨言，我们就得不着荣耀称赞尊贵，是不是？所以圣徒的信心、啊、是经过熬炼跟试验才能够成长的、啊、有一个小男孩他、生长自一个发木的家庭，有一次呢家中的男丁都出去、趁着好天气大家要砍伐林中的橡木，经过几个星期的工作呢，哎，这个小男孩就发现在树林中有少数几株笔直的橡木竟然没有被砍掉，而这几株呢是长得最高大的，所以这个小男孩就很疑惑，就问祖父说，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周围的树都砍光，可是留下这几棵最高大的橡树？这个祖父说，孩子啊，这些树本来就长得不错，然后他们失去了其他橡木群的遮蔽保护，他们要独自去承受那个风霜雨雪的考验之后，他们会成为更加坚韧的木材，是上等的木料，将来可以用作制作那个极高贵的家具，价格多好几倍。哎，祖父的解释让这个小男孩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个小男孩长大以后，每当他遇见困难挫折，总会想象自己就是空地上的那个橡树，他要勇敢的接受挑战，这样他的信心就会更加的成长，他的性格会被锻炼得更加坚强，像耶稣。那马拉基书三章二节提到他来的日子，他来的日子当然也是在预言主再来的那日，那日他忽然从天降临，从天上显现，这个时候炼金之人的火是要烧掉地和其上一切有形质的物质，都要被烈火消化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过圣洁敬虔的生活，切切仰望我们所仰慕的主来到。今天我们先让圣灵的火洁净我们，烧掉我们里面一切隐藏的罪恶跟杂质，那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坦然迎见主。中国山东有个姊妹、她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隔壁的邻居飞来一只大公鸡，她就把它宰了吃掉。从此以后每一次祷告她就看见一只鸡，那个圣灵的火就光照她，每一次她就是要跪下祷告，红冠绿尾大公鸡立即显在眼前，所以她的良心就很受责备，一句话都祷告不出来。一直到他买了鸡归还邻居而且道歉、哎、他才恢复祷告的生活，恢复跟主的关系。也曾经有一个女人，她拿了别人一个金戒指， 每次他要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金戒指闪闪发光在他眼前，所以这个圣灵的火就一直把他烧得很难过，祷告不下去，一直等到他把这个金戒指还给对方，哎，他的祷告才蒙垂听。所以如果我们心里头还有一些隐藏的罪，我们不肯让圣灵来光照清除的话，公义的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没有办法坦然无惧地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为我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每一天我们殷勤地追求主，每一天从早到晚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可以安然见主。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6节到18节，好不好？马拉基书三章16到18，在1126页啊，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那日主再来的时候，他期待遇见一群敬畏神、有信德的人。这些人思念主，而且用敬畏的心彼此谈论，他们在言语上一心要讨主喜悦，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主真的留意我们口中的言语，因为人言语的力量何其大啊！有一天啊，当时南非的曼德拉总统，他打电话给麦考利，要请他帮一个忙，因为呢，有一个小镇有45个黑人被谋杀，曼德拉希望这个麦考利能够跟图图主教一同去探访，安慰那些受害的家属。一个礼拜之后，麦考利跟图图主教他们去参加在操场举行的丧礼，有15000人出席。然后那个丧礼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股愤怒像电流一样在会众当中骚动。然后那个台上即席演讲的人呢，他们就要群众一起走出去去报复那个敌人，他们杀害了他们45个黑人。然后麦考利就紧张的注意到自己是那个他们当中唯一的白人，他们要报复的一定是白人。这个时候图图主教就转身对麦考利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抚他们。然后呢，这个图图主教就站到15000个人面前，叫他们安静下来，然后用他很高亢有温和的声音开始讲话。他说，我是你们的主教，是神指派的啊。对了啊，那个继续讲啊，他说，我得了诺贝尔奖啊。麦考利心里讲说，对，你说对了，是的是的啊，阿们阿们。他说，然而你们看到那边那个警察走狗吗？他可以享用南非的沙滩，我却不可以。哇，那个群众的情绪就爆发了，他们一面欢呼，一面跺脚，一面挥动手帕。这个图图主教呢，不断的煽火，然后这些群众的情绪都任由他摆布。最后，不平凡的事发生了。接下来的30分钟，这个神的仆人图图主教只靠他口中的话，那个口中的杖，口中的杖，权杖一样，就让群众安静下来了。他就安抚了这个一触即发的状况，然后用祷告结束整个追思聚会。这15000个本来要示威的群众，一度想要使用暴力的群众，竟然就安安静静的回家去了。所以你看言语的力量何其大，对不对？你知道那个美国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他从小很喜欢研究机械。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绘制了一幅新型的柴油发动机的草图。可是当时业界人士觉得这个并不符合潮流， 所以这个福特的构想就遭到各方的嘲讽跟否定，他非常沮丧，几乎要放弃他这个想法。有一天这个福特硬要参加一场晚宴，那为了取得更多建议，他就在餐桌上向他身边的宾客滔滔不绝地讲解他这个新型的柴油发动机的规划跟构想，结果他就发现邻座有一个宾客一直很注意听，而且露出很有兴趣的表情，面天还不断地挪动椅子靠近福特。最后呢，他甚至站起来直接走向福特，当场请他画下他的草图呢。没有想到福特把他这个草图整个画完之后，这个宾客就全神贯注地思考一番以后，就紧握着拳头在餐桌上重重地一敲说，哎，就是他了，你离他不远了，你一定做得到。福特惊讶不已，因为对他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大的鼓舞，是来自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的口。多年以后，这个亨利福特不但实现当初的构想，而且他成为近代美国汽车工业的巨擘。他回忆讲，他说，当初我在餐桌上所听的那一番话，对我而言呢，那个价值是无可取代的。所以福特的脑海里一直的记录着爱迪生对他鼓励的话。同样的，神那里也有一本纪念册，一直的记录着那些思念神、敬畏神的人的所言所行。耶和华神侧耳听他们的谈论，对不对？同样的，神也正在倾听你我今天所讲的话。等一下哀宴的时候，神也在侧耳听会众之间彼此的谈论。帮你回家的时候，神也在听你怎么样跟父母亲说话。我知道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他对别人讲话很客气，对教会的牧师讲话很客气，可是在家里头会跟父母亲大吼大叫，神都听见，你最好小心一点。如果那时候主耶稣正好回来，你会羞愧的无地自容，只想躲到桌子底下不敢见主的。当然主耶稣也在听父母怎么样跟孩子说话，还有父母怎么样跟配偶说话。还有敬畏神、思念神的人，他不会再常常谈论摩托车怎么样啦、男孩子啦、女孩子啦、名牌啦、流行的电玩等等话题。他们也不会让那些尖刻的话、批评论断的话轻易的冲出口。所以的时候，你发现你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有些话题你不同意，那么你最好不要点头，也不要参与，甚至你应该求主赐下智慧来换一个话题，或是避开这个话题。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服侍主，为主做见证，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心来遵行主的旨意。因为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当中被主的宝血买赎分别出来，特特归属于主的珍宝。主耶稣连续我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你知道一个儿子他尊敬父亲，他会因着爱而服侍他的父亲，这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子，疼惜他的儿子，连续他的儿子，顾念他儿子一切的需要。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他顾念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所以你首要的责任就是追求主、追求神，保持跟神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跟神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其他一切事神会照管，不要为明天忧虑。戴德生的子孙戴永勉跟他太太戴永和1930年代在中国服侍。那么1937年日本人入侵中国的时候，他们四个小孩都陷在山东烟台的寄宿学校，那个时候音讯交通都断绝，可是日本人那个暴行、恐怖的事情到处流传，所以这个妈妈戴永和想到她的孩子有可能在挨饿、或者被杀害，或者被迫去从军，哇，她的整个想象力就会让她陷入情绪混乱、整个人终日惶惶不安、后来她听到烟台的学校被日军占领，孩子被迫关进严酷的集中营，哇，她就更害怕了。 这种音讯全无的情况呢，延续了从几个月到几年。最糟糕就是听见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使住在国外的美国人更加的绝望。所以这个戴永和就跪在旁边床边，就跟主祷告，他说：亲爱的上帝啊，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哇，整个人就是很焦虑，然后很恐惧，接着他就开始哭，他说：亲爱的主啊，他们都活着吗？请你帮助我的孩子。哎，忽然他的心思又回到他的老牧师费格森所说的话。他这个老牧师有一次跟他讲说：永和，你如果照顾神所关心的事，神会照顾你所关心的事。这老牧师跟他说：如果你照顾神所关心的事，神会照顾你所关心的事。这个是他的老牧师对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诠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戴永和想到这句话，那个深沉的平安就取代他的忧虑。他现在只需要关心他目前的工作，关心目前神国的工作，忠心的做。他只要把孩子交托给神，让神来保守。战争并没有改变神的应许，对不对？所以一天过一天，他专心做神要他做的侍奉，教导人，安慰人，医治病人，向中国人传福音。他也深深相信神在连续他，也照顾他所关心的孩子们。更多的年日过去了，有一个九月份的晚上，他家有个大学教授的会议，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再次想到他的孩子，仿佛看到好几年前他跟他们说再见的那一幕，也仿佛好像听见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很兴奋的呼喊。忽然他怎么听见孩子们更大的声音，他想说这个是异象吗？可是后来再听，真的是他们的声音，他们冲进门来了，说：妈咪 daddy， 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他们就奔进他们父母的怀里，大家紧紧的拥抱在一起，那个喊叫声欢呼声充满了房间。所以经过五年半折磨人的日子，孩子们虽然瘦，可是活得好好的，也很健康，他们在那里又笑又叫。所以就是这样，这个戴永和他顾念对神重要的事，那么神也连续他和他的孩子。所以当主再来的日子是一个大分别的日子，主要把善人和恶人分开来，把侍奉神的跟不侍奉神的人分开来，分别出来。主要把那个聪明的童女，她身上有够多圣灵的膏油，跟那些愚拙的童女身上没有被圣灵充满，把他们分别出来。也要把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有又恶又懒的仆人分别出来，也把那些有爱心的没有爱心的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趁着主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有机会，每一次聚会都是你的机会，多多追求圣灵充满，储备够多圣灵的膏油，住在爱中，做一切神要我们做的事。在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节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这句话呢，这个英文扩大版圣经，如果你去看可以翻译作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主要公开承认并声明他们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珍宝，是我特别的产业，是我特殊的奇异宝贝。所以你看，这一群敬畏神、思念神的名、爱神、服侍神，在那里预备主再来的人，主常常把他们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的珍宝，是神特别的产业，是神特殊的奇异宝贝。所以神是这样子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如印记，这样子把我们带在他的背上如戳记。所以我们也一样要把主放在心上如印记，将主带在背上如戳记。我们就是爱主、顺服主、渴慕主、侍奉主，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到三节。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到三节， 1126页，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有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有提到过那日，每次先知书提到那日的时候，常常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时代，借着圣灵做工的日子。所以今天神在做什么工作呢？主耶稣要借着圣灵的火烧掉人身上那个狂傲的肉体，烧到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所以我们一定要愿意跟主合作，同意主来践踏我们里面的恶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个恶人，就是我们那个老我、老旧的性情，我们愿意丢掉、丢弃旧人跟旧人的言行，这我们才能够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这个人的旧人，那个己生命的根就是狂傲，凡出于己、出于肉体所生出来的一切都是恶行，都是在行恶。可是在这里又提到说，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日头，他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这个医治之能呢，不只是要医治人的疾病，我觉得这个医治之能也要医治我们这个有问题的人，要医治我们这个有问题的人。有一个人叫做李承晚，他曾经是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他是一个很强烈的爱国主义者。那么在日本占领韩国的期间呢，他很期待韩国能够脱离日本的统治，重享自由。但是因为他没有钱，他只好去教外国的宣教士讲韩文。他不喜欢这些传福音的宣教士，巴不得他们快快离开韩国。但是为了维持生计，他就勉强从事这份工作。可是渐渐他就觉得，这些宣教士所传的信息可能对韩国人有益处。他身为一个抗日分子，李承晚不久就被列入日本的黑名单中，也就是说如果他不逃离的话，立刻会被捕下监。可是再次逃亡的过程当中，有个美国宣教士帮助了他，那日本人就到处追捕他，最后他只好逃到国外。可是呢，他在国外他就觉得，无论是生是死，至终他都要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所以后来他就决定结束这个流亡生涯，回到汉城。没多久他就被捕了。那在等待被处死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待在监牢里面，被关在一间只有二米大的死刑监房，然后四面都是紧闭不通风的，恶臭熏天。不但这样，晚上他还被套上脚镣，就像当年保罗菲利比被保罗希拉被下在菲利比监狱当中一样，两脚被上了木狗。那李承晚每天早晨醒来，他都猜测会不会是今天就会被带出去执行死刑。可是很奇怪，那个死刑的命令一直没有下来，是因为神介入，神的救恩要临到他身上。虽然当时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美国宣教士们听到李承晚被捕的消息，他们就想要帮助他，想要帮助他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切切的为他祷告。在那段坐监的日子，有一天呢，这个李承晚就请求狱卒帮他从美国宣教士那里借一本圣经跟字典。神的恩典使这个狱卒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监狱里头有个惯例，就是死囚可以提出最后一个要求。 所以李承完拿到这个圣经以后就很渴慕，开始研读圣经啊。处于黑暗中的监牢当中，他需要很寂寞的独自面对死亡，所以他除了读神的话之外，他真的别无所求了。他也想到宣教士曾经跟他讲过神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有一个晚上，李承晚做了一生中的第一次祷告，他说：神啊，拯救我的灵魂和我的国家。他说他祷告以后，他感觉到好像整个小牢房充满了荣光啊，那个神的平安就临到他，他精神振奋。从那一天开始，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对于宣教士的排斥，对日本的仇恨，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重生得救，这个新造的基督徒只想为主做见证。而那个狱卒是李承晚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人，所以他就从这个狱卒身上开始传福音，他就告诉大家怎么样得救的。不久，这个狱卒的一个兄弟来看他，当然李承晚也抓住机会，也把自己的见证说给他听，所以这兄弟两个人呢都成了基督徒。这就像保罗被关在菲律宾的监狱，也是那个狱卒悔改信主一样。所以你看，一个死囚，一个狱卒，还有狱卒的兄弟，三个人现在成为主内邻里的兄弟。而他们的教会就是那间死刑的监房，他们一起在那个小监牢里头聚会。然后这个狱卒也替李承晚清洗他的脚，包扎伤口，然后李承晚也不再被铐上脚镣，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食物，后来被移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牢房。可是李承晚的改变并没有逃离监狱当局的视线。但是呢，当李承晚提出说他想要为监狱里头其他的犯人开课的时候，监狱的主管竟然同意了，而且他其他的请求也一一被允许，他可以写信到外面，也可以收到从宣教士朋友那里寄来的福音单张跟圣经。所以最后他就在监狱开查经班，他在监狱里头为主多结果子。而那个狱卒的兄弟，他信耶稣以后奉献自己要做传道人，后来他进入美国一所神学院，最终成为一个牧师。那李承晚重获自由也是神在他身上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后来他成为南韩第一任的大总统。虽然李承晚登上高位，可是他始终记得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政府机构的许多部门呢，他让那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担任重要的职位。他的参谋长是一个从来不错过任何主日聚会的虔诚基督徒，还有他的一个上将是基督教一所孤儿院的董事长，还有很多的牧师成为实职的地方官。所以李承晚成为总统以后，他的影响力遍及全国各角落，可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骄傲的人，他反而非常的谦虚，他就是在世上尽他做基督徒的本分，直到他生命的末了。这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可以照在人的身上，可以杀死人骄傲的肉体，可以践踏人身上的恶人，使这个人变得那么的谦卑，像耶稣。而主耶稣这个医治之能的光线，不止医治人的灵性，也医治人的身体，要使人身心灵得舒畅，因为人灵魂体是一个整体，对不对？要使这个人身心灵得舒畅，跳跃如圈里的肥度。曾经有一个女人，她经历过一段很难熬的日子，因为她有一种很难忍受的头痛的毛病，甚至呢病况严重的时候，她就用一件毛衣包裹她的头，避免接触到光，因为她接触到光，看到光好像会让她头痛的更厉害。有一天她就斜躺在床上，她的头朝向东方，她的头痛得很厉害，痛到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他忽然感觉有一个人就站在他的头部附近，他就把眼睛张开，他就看见耶稣站在那个光中闪耀着光芒，他发现那个耶稣的光照在他身上，不仅医好他头痛的毛病，而且减轻了他因为这件事引起的情绪焦虑的毛病。公义日头的光线 真的有医治之能，医治一个还不怎么认识他的人。因为主耶稣真的充满了恩典的怜悯，那些还不怎么认识他的人都会经历身体的医治，这样他们会更多的来信靠主。但是我觉得那个信靠主的人必须学习抓住主医治的应许，站在主话语的根基上向主支取医治，必须懂得抓住神的话征战，你才能得着医治。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工作一个月就病倒了，医生跟我说是肝肿大，要好好休息。那当时呢没有健保，我才工作一个月，所以我根本没有钱继续看医生，我就在家休息。等到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时候，我去公馆锡安堂聚会，那个时候荣教士还在。那聚会大家唱完诗歌以后同声赞美，赞美完之后呢有一段很长的安静等候神的时间。然后我第一次去聚会安静会，和荣教士就说，安静等候神呢就是让主的光照在我们身上。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现有医治之能。忽然我明白了，主就是要我多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我安安静静等候神的时候，主耶稣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照在我身上，我就可以得着免费的医治。所以每一天我的心就是这样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身体那时候还是很虚弱，躺在床上我也是这样闭起眼睛来专心的等候神，把我的心专注在神身上。生活当中我随时随地我的心都举向主。有时候我坐公车要去聚会，那时候还没有捷运，我坐公车要去聚会的时候，我坐在公车上也是闭起眼睛来在那里等候神。我一有空我就是回到里面去亲近神，等候神，渴慕主的同在。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身体完全得医治，而且我被圣灵充满，灵魂体身上我发现常常可以有主的同在在我身上。所以我明白等候神就是让自己曝晒于公义的日头之下，等候神就是进行属灵的日光浴，让主耶稣这个公义的日头可以照在我身上，可以医治我们的灵魂体。而你知道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常常不是一下子立刻得医治，就是需要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你不要管自己的感觉如何，也不要只看自己的症状如何，就是坚定的仰望公义的日头，专心的注视主，接受主的生命的光、医治的光、圣灵的光，这样圣灵要践踏我们里面的恶人，践踏我们里面的肉体，使我们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而且我们这样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马拉基书提到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那个意思就是主真的借着圣灵的火要把我们里面那个根本枝条烧尽，一无存留，使我们真的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那当然主再来的日子，主要把那些变成主耶稣形状的人收割到天上的仓库，也要把地上的恶人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然我也知道有的人他们也这样子征战寻求主的医治，可是他们在世上的时候身体并没有得着医治，或是没有得着完全的医治，可是他们始终专一的寻求主，让公义的日头照在他们身上。那么我告诉你，主也在他们身上做非常宝贵的工作，比身体得医治更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就是把他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医治的主权在于神，医治的主权在于神。有时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主医治这个人，主没有医治那个人，我们真的不明白，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们去天上问主，我们才会知道。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 我们要熟悉主的话，要信靠主的话，要抓住主的应许。好，我们来看箴言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看箴言第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提到，你要得着他，这个他可以指着耶稣说的，也可以指着主的话说的。你得着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你得着耶稣，你又得着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我们常常劝弟兄姊妹要追求医治的主，过于追求医治本身。你要追求主自己，追求医治的主自己，得着主自己就是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单单的恋慕主自己，单单的爱耶稣。你再看箴言十四章三十节，箴言十四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科学家认为，心烦意乱是疾病的根源。心烦意乱是疾病的根源啊，所以圣经告诉你，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是生命的根源。所以你常常操练，每一天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其实对你的心灵，对你的身体，真的有极大的帮助啊。你再看十六章二十四节，十六章的二十四节，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他说如果你说良言，英文说 pleasant words， 你常常讲一点真的令人愉快的话，快乐的话，良言就是常常说恩言，说感谢的话，说造就人的话，这样你自己呢心里头会觉得很甘甜，还有你的骨头可以得医治。意思是如果你讲对的话，讲良言，你的身心灵都会健壮起来。所以你要常常讲感谢的话，培育自己做一个感恩的人，这样对你的身心灵有极大的帮助。你再看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十七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看忧伤的灵很可怕，会使你的骨头枯干，会使你生病。所以如果你心中有忧伤，你一定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事情交给主，把事情交给主以后，多多的开口感谢赞美神，拒绝沉溺在忧伤的情绪当中。所以你在生活当中要常常的开口赞美，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样你才会有一颗喜乐的心。喜乐的心是最好的药，比任何贵重的保健食品都更好的药。喜乐的心是良药。所以喜乐的心，你常常保持心中光明快乐，跟神之间没有障碍，没有阻隔，这样子圣灵就能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身上，这样主复活的生命大能会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吧？我们再读一次，改成我们。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相信吗？好，如果你相信，今天早上主就要照着你所相信，还有你口中所宣告的，叫圣灵在你身上，叫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要叫你的身心灵复苏，全人重新得力，焕然一新。所以底下的时间我们再来追求圣灵充满，因为神的灵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能够成就一切，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